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上帝是慷慨、恩慈、怜悯的上帝哈，他要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让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把我们从祸坑之中救出来，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祸患，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上帝面前的义人，你把我们从与上帝为仇的这样的一个可悲的光景里面救出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信息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圣经，也用你的圣经来祝福你的百姓，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深入浅出，使你的子民都得造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越过讲台，看见听见你要向我们说的话，看见你要向我们显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的出埃及记啊，第十九章。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十九章的一到六节，我们说分享了立约之前的前言。好，我们看到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先说了一段话，那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看到上帝对他百姓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从第七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来看看立约前的预备。好，立约前的预备，我们大家先把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七到二十五节。好，出埃及记，好，我们旧约的，好，七十一页，好，旧约的第七十一页。好，我们出埃及记十九章七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好，有弟兄姊妹找不到的啊，旁边的肢体帮忙一下哈。出埃及记十九章七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归于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你要在山的四周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
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
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声大，民众的百姓尽都发颤。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油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 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
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好，感谢主，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就是好立约之前，就是我们说十诫要赐下来。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去看出埃及记，我们已经学到第十九章，我们说出埃及记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就是从它的结构来讲的话，第一到第十八章是一大部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好，他们出埃及，他们怎么样出去，然后上帝在出埃及的初，他们出埃及的初期，上帝做了哪些事情，这是一大部分。然后从第十九章，它是个分水岭，十九章开始呢，就上帝就开始把一个重要的东西赐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西奈山的西奈之约，或者说我们看到这叫西奈圣约。然后赐下来以后，这个约的内容，对约的讲解，以及以色列人按照这个约来生活，这是从第十九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它所有的重点都在这里了。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呢，摩西五经有哪五卷书，大家还记得吗？摩西五经有哪五卷？第一卷是什么？创世纪。第二卷呢？出埃及记。第三卷呢？民数记。立位记。然后还有呢，生命记。那么出埃及记之后那三卷书，好，出民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这三卷书的重点也都是在讲立约之后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个约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领受圣约，那第十九章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细的去讲，就是因为第十九章是以色列人领受圣约他们的预备。像我们上次讲了圣约的前言，上帝说，哎，我要跟你们立约了，你们要看我带你们怎么出埃及，我做了哪些事，我在埃及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在你们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把你们背出来，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要作为圣这个祭司的国度等等的，上帝说了这些。然后我们去看第十九章，上帝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说上帝跟以色列人讲，好，他要跟以色列人立约，有哪些东西是以色列人要去注意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以及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都需要去知道，其实这个西乃之约不仅仅深刻的影响了以色列人，也对全世界有很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说这个这一段的故事给我们有哪些提醒。那关于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浅谈一下圣约，就什么是圣约，圣约是怎样子的，我们简单去谈。因为圣约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一次跟他讲完，我们要讲这个。第二，我们要看一看，因为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了，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吩咐，反复强调他们要干什么呀，要自洁，是不是啊？我们看看百姓的自洁。然后第三个，我们再看一看上帝降临在这个西乃山，这个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什么意涵。最后我们要讲讲说哪座山，我们来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去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浅谈圣约，我们要看一看圣约。你要知道说上帝把这个西乃之约给以色列人赐下来，我们真的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约，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怎么很重要呢？你会看到上帝把这个西乃之约赐下来的时候，跟摩西，好，跟以色列人，他是有一个，好，一个很大的一个强调，不断的强调。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圣约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去看上帝跟以色列人说，我要把这个约赐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自洁。然后上帝用很让人吃惊的这个景象降临在西乃山上，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看到浑身都发颤。 那么上帝借着这些，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相信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约很重要。阿们吧，这个圣约很重要。比如说一个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哎，比如说，哎，孩子出门说你要带一下钥匙，你就说一句就算了，你会不会郑重其事的穿上西装，然后怎么样子打好领带跟他说？你不会，你说记得带钥匙哈，记得带羊城通啊，然后你就走了，对吧？但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你会不会穿着拖鞋去参加婚礼啊？不会，你会很严肃认真的准备好。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你会看到上帝他在立约的时候，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约是很严肃很重要的。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其实比如说我们在讲，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就知道。大家，我们刚才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翻到前面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翻到前面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二章二十四节。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你看，这里面是讲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上帝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求了没有？听见了。但上帝为什么拯救他们？这里面讲说，神纪念他与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什么东西啊？约。因为上帝跟以色列的先祖有约，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有约，所以上帝才拯救他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约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还是我们的出埃及记，我们翻到第六章。好，我们翻到第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四节五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六章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这一段是什么事情呢？这一段是摩西和亚伦第一次见了法老，法老不单没听他们的话，反而加重了以色列人的重担，所以摩西亚伦很沮丧。很沮丧的时候，上帝来安慰摩西亚伦，怎么安慰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我要干什么呀？我要与他们坚定所立的什么呀？所立的约。好，我要坚定这个约。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听见他们被埃及人苦待了，然后我也纪念什么呀？我也纪念我的约，对吧？你会看到上帝反复强调说，摩西亚伦，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惧怕，好。然后那我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好，我会去帮助以色列人后面得胜，因为什么？因为有约。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整本的圣经分为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新约和旧约。你注意，有没有其他宗教他们典籍用这样的分法？没有的。所以基督教是最重视约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基督教是最重视约的，也正因为基督教对约的重视，所以在基督教影响之下的文化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契约精神。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契约精神，是没有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它不仅仅是指的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信实要守约，它还有一个神圣的根源。没有这个神圣的根源，根本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就没有现代的商业，没有现代的贸易。阿们吧。你为什么签一纸合同你就放心的可以把大批的货物发过去？这就是契约精神。他们吧，但土匪讲不讲契约精神呢？没有的。古代那些人觉得我力量大，我就把你东西抢走，是吧？我跟你说了话，我随时可以推翻。他没有契约精神的。所以有了契约精神才有了现代社会。而这一切都跟什么有关系呢？都跟我们上帝立的约，给我们的圣约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是跟大家简单的去讲，我们说其实圣约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重视上帝的约，这个基督徒就很蒙福。如果基督徒对圣约不重视，他就少了好大一块的真理的认识，也少了好大一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吧。你要去看到，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讲，从小特别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我们跟他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是强调说你知道爸爸妈妈多么爱你吗？这个是好的。我们也会强调说上帝爱你，这是好的。我们还强调一点，强调什么？我们说你们是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你们是圣约的子民，从小就有上帝的约 在你们身上，有神圣的盟约的祝福在你身上。因为约怎么样子呢？约很重要，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一下，我们说约的生命性。当上帝把约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大的美意，就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不仅仅是条文哦。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一讲约的时候，包括你去看有一些圣约神学的一些讲座，一些书籍，它很注重条文，没错，因为我们总得用文字来描述。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圣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生命性，它最重要是跟你生命有关系。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讲圣经里面第一次上帝反复强调的立约，你知道是哪个约吗？上帝第一次反复强调的立约，甚至第一次讲出来我要与你立约呢，是挪亚，是挪亚，还不是亚伯拉罕，比亚伯拉罕还要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17到18节。好，创世纪第六章17到18节，创世纪第六章17到18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六章17、18节，一起来齐读。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你看上帝在这里讲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什么呀？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呢，挪亚一家为什么没有死？上帝说我却要与你干什么？
立约。
立约。所以你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能够存留，并不是因为有空气，并不是因为有水，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有约。阿们吧。你知道吗？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罪是把上帝造的人，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是让亚当活100年，还是活200年，还是活300年？其实要活到永远的。然后亚当犯罪了以后，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就死。所以人死亡就笼罩全世界了。所以本来这个世界应该，如果没有上帝的约，这个世界早就被死亡笼罩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成为地狱，就成为死寂的地方。就像我们，你说诶，有些人比如现在有星际探险，然后呢开了飞船，人类曾经上到月球上，月球上面有没有生物？没有。还有说有人准备想去火星，火星上有没有生物？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上帝的约。他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罪产生的影响，死亡就笼罩这个世界。而上帝怎么让生命延续呢？上帝说约。你看到了吗？上帝说约，上帝就是跟挪亚说全地都要被毁灭了，但是我跟你干什么呢？我跟你立约。因为有约的缘故，这个世界才有生命的传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领受圣约的人可不是仅仅说领受了一些条文哦，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我们领受的是生命。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种，包括挪亚他们一家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上帝也反复强调约，上帝跟他们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与这一切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然后又把天空中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我们有一首歌叫什么？彩虹之约。上帝说把彩虹放在空中，意思是什么？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记号，只要有这个记号，我再也不毁灭这地。就是意思不是说这个地上本来应该有生命，因为上帝发怒把生命毁掉，而是说本来罪要把这个世界全部笼罩在死亡之下，但是因为有了约，所以这个世界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生命的气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又会发现，我们说约才是使生命存留下去真正的原因，上帝的圣约才是使生命存留延续繁衍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有些科学家说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研究让人永生，让这个世界生生不息，那个其实根本本末倒置。真正能够让生命生生不息的就是神的约。阿们吧。就是上帝的约。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想到，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信耶稣得什么？ 得永生。你说哎，对啊，信耶稣得永生啊，跟约有什么关系？你说约有生命性，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杯来祝谢了，说什么？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你注意，我们得生命是不是主耶稣说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什么？就有生命，就有永生。所以他说我这个血是干什么呢？立约的。所以你有永生并不是说上帝在基督里开了另外一条路跟圣约无关让你得生命的，不，基督的血流出来就是立新约，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的血流出来就是使上帝的圣约成全，阿们吧。所以我们是在约中得生命的，在约之外其实真的没生命。一个人如果跟上帝的约没关系，他其实是在生中还是在死中？他是在生命的祝福之下还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乃是怎么样子啊？出死入生。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一句成语叫出什么？出生入死。意思是什么？我有生命，然后为了什么事情我宁可去死，我面对死亡。耶稣说的正好反过来，他说如果你信我，你就什么？出死入生。为什么？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在上帝的生命的圣约之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头，我们说圣约的第一个你要注意它是重要的，第二个你一定要注意它的生命性。领受了神的约，你得着上帝给你的生命。这个世界能够存续是因为有上帝的什么呀？有上帝的圣约。你看到这里，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关于圣约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圣约，我们不可能一次全讲完，全讲完的话一次讲到全部讲圣约也不够，我们可能讲十次都不够，但是我们跟大家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真理的阐述。我说第三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你要知道圣约的神圣性。你要知道圣约的神圣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西乃之约特别显明这一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在这里赐下西乃之约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是在梦中跟摩西讲了一番，然后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怎么样子啊？他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把西乃之约赐下来。所以这个约是谁的约啊？是上帝的约。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圣约它有一个对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神圣性，它是非常神圣的。上帝说这是我的约，所以讲到它的神圣性，我们就说这个约是上帝亲自设立，上帝亲自祝福，而且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和信实保证这个约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约是上帝的约还是不是上帝的约，区别很大的。如果这个约是人的约，比如说假设这是我的约，我说我跟你约定了，我要一直爱你，我要帮助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有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一定能实现？很多人实现不了吧。我举个例子，比如婚约，对吧？你注意有些人结婚的时候，我海枯石烂白头到老，我爱你到死，然后呢，然后两个人一吵嘴的时候气得不得了，说我当初嫁错你了，是不是？我当初娶错你了，是吧？他马上就毁约。为什么？这就是人的软弱。但上帝有没有这样子？上帝没有这样子的。所以神的约它是神圣的，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它有一段话，我们那段有点长，我就不跟大家去讲了。就那里面是讲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比上帝更大的，上帝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和其他异教不一样。比如说伊斯兰教也讲了这段经历，伊斯兰教他们讲他们的安拉，他说他们的安拉跟阿拉伯人立誓的时候怎么立誓呢？说这个安拉是指着天上的月亮起誓。所以你注意，这个伊斯兰教他们有一个标志是什么？新月，对吧？他说我指着天上的月亮给你们起誓，这是不对的。起誓一定要指着什么？比自己大的启示。你能不能指着自己的孙子拿着一根草来启示？ 不会的，对不对？你不会拿着一根草，你说我指着这根草起誓，我决定要做什么？你不会的，因为这个草比你低。你一定要起誓的时候，你要指着什么比自己高的。所以你看圣经，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它是没错误的。但是人的经典就有错误，所以他指着月亮起誓，表明月亮比神大了，成了阿们吧。但是上帝说不，我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你的子孙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约的神圣性。圣约的神圣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自己要变得神圣了以后来领受圣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约跟我有关系没有？没关系，我做不到。阿们吧，承认吧，弟兄姊妹，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变得说很好，很神圣，怎么样子的？那你说圣约的神圣性，梁弟兄，你讲这个有什么用？我跟你讲，不是你自己变神圣了去领受圣约，是你领受了圣约，圣约会让你变神圣。阿们吧。注意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什么？也要圣洁。圣经里面讲说，我将你们怎么样子啊？分别为圣。领受圣约的人是这个圣约的大能在你身上，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原来的生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现在神的约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叫你活过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去听从世界的话。世界经常讲很糟糕的话，世界就会跟你讲说，你看看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你不过是几十亿分之一，你还这么胸怀大志，你去不要想那么多了。你看别人都哈吃吃喝喝，然后甚至随便哈犯罪，你也跟着去做吧。不，基督徒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是魔鬼的谎言，这是魔鬼的谎言。因为我是领受什么的人啊？我是领受上帝圣约的人，上帝的约在我身上，我是被这个约神圣化了，上帝这个约祝福了我的生命，所以一切这个世界上面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我都不要，我都不要，因为我是神的子民。阿们吧。因为我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有一种焦虑。我们有时候有一种焦虑，觉得哎呀，我要做到什么地步我才和上帝的约相称呢？你有的时候会想这些，我感谢主，因为追求敬虔的人才会想。但是你要想到另外一点，上帝的约已经在我身上，所以上帝的约一定塑造我的生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不要向世界投降？当世界说这么强的潮流你是胜不过的，你要不要向他投降？
不要。
因为神的约，我们刚才讲了，全地都被死亡所统治的时候，上帝的约一出来怎么样子啊？生命就进来，就得胜。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浅谈圣约，我们为什么加个小一呢？就是以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讲，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希望大家去明白圣约重要不重要啊？重要。我们要知道圣约是不是仅仅关乎文字啊？不，它关乎生命。还有呢，上帝的圣约是什么？是神圣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来看一看百姓的自洁，我们要来看一看百姓的自洁。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跟摩西吩咐说我要把西乃之约赐下来的时候，他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什么呢？反复强调说百姓要去自洁。比如说第十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然后第二十二节又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弟兄姊妹，这里面的自洁到底在讲什么？哦，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基督教就是注意讲卫生。其实真的啊，真的，基督教对卫生的看重是超过其他宗教的，是吧？也许我们的教堂不是富丽堂皇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比较注重卫生的。但是这里面的自洁是不是仅仅讲我们洗手洗衣服天天洗澡啊？它不是，它强调的重点在哪里？这里面的自洁，我们相信自洁的内涵就是悔改，它强调基督徒的悔改。弟兄姊妹，在 关于悔改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认识，讲到悔改，你一定要认识两种悔改。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这两种悔改他没分清楚，所以就很多混乱。圣经里面讲有两种悔改，一种悔改呢是我们说叫做得生命的悔改，还有一种呢叫得力量的悔改，我给他这样起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或者你会听到有些人说，一种叫得生命的悔改，或者叫得救的悔改，一种叫得胜的悔改，这个都可以。那什么意思？得生命的悔改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学习的时候，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什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那一次的悔改就是，我原来跟上帝没关系，我转过来，我丢弃我以前的，我归向上帝，这个就是那个悔改。这个悔改要几次才能得救？一次。然后得救是得救还会灭亡，得救还会灭亡，还是得救了以后就不灭亡？得救就不灭亡了，因为你一旦信耶稣悔改归向神，你就不灭亡了。所以这个是对救我，对我原来的生活，对固执己见偏行己路的一个弃绝，这个叫做得救的，或者说叫得生命的悔改。还有一种悔改，我们说叫做得力量的悔改。什么叫得力量的悔改？弟兄姊妹，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一章里面讲，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没有？弟兄姊妹，已经出了，是吧？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没有啊？已经吃了。从得救的角度来讲，他们得救了没有啊？他们已经得救了，但上帝还呼吁他们悔改，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在哪里呢？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上帝一开始就表明他给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去写信。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上帝对他们呼吁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什么要求？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悔改是得救的悔改，还是得生命的，还是得力量的悔改？
得力量。
得力量的，这个是得胜的。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分清楚，圣经里面讲悔改的时候是有两种的。你如果不加区分，把它只当作是一种，你把得力量的悔改当作是得救的悔改，那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得救。虽然他已经信了耶稣，还没有得救，他必须不断的悔改才能得救。不。那些圣经里面呼吁不断的悔改是指得力量，是指得胜的，对吧？以弗所教会，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们从灯台上挪走了，对吧？菲拉铁菲教会很好，士美拿教会很好，但是别加摩教会、老底加教会，你们要悔改，对吧？这个是讲你重新得力量，你要看到。但是这两种悔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我们跟信来对比，信强调的是什么呢？信强调的就是对上帝的仰望，接受上帝的救恩。而我们说在讲到这个悔改来讲的话呢，悔改它强调的是对罪的态度。对罪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对罪我弃绝它，我对固执己见。其实当一个人，弟兄姊妹，你可真的不要小看啊！当一个人说我愿意决志信耶稣，我们啊，上个主日，我们主日结束以后，我们有一个姊妹说找我说我要决志信耶稣，你可不要以为说哎呀，他那天就是心血来潮，不是的。当一个人说我要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弃绝，原来我是偏行己路，现在我听上帝的，阿们吧，这是不得了的。那得力量的悔改也是对罪的拒绝。所以上帝在这里跟以色列人强调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自洁？我们从经文当中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悔改它是必须的。怎么必须呢？有一处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一开始，好，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个第七第八节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去讲，把长老招过来，然后说了，上帝说了什么什么话，然后以色列人当时怎么回答呢？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哈，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弟兄姊妹，这个话好不好听啊？好听。但这个话里面，其实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骄傲不骄傲啊？其实很骄傲。所以有很多神学家说这个话就反映出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耶和华说的话我都要遵行，其实你遵行不了，对吧？当然还有一些神学家我不太认同，有些神学家说 就是因为以色列说了这个话，所以上帝就把摩西律法赐下来，本来是无条件的恩典，现在变成了有条件的律法。我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因为上帝律法要赐来是万古之前定下来的旨意，但是以色列人这样的回答表明以色列人的软弱。大家记不记得有另外一个人在这方面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像，我们新约里面一个著名的使徒，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跌倒了，有一个人说什么？有一个人说其他人跌倒但是我永不跌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彼得。跟这个像不像啊？主啊，你说的话我都要遵行。所以这是人的软弱，所以上帝说你们要，上帝听了他们说这些话就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太软弱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上帝面前常常的去悔改，我们需要去自洁，我们需要去真的是去知道说，哎呀，我要认识到我是软弱的。所以悔改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悔改的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自我省察，降卑自己，发现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问题，它重点在这里，真的它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说悔改是必须的，弟兄姊妹，悔改是必须的。你要得救要有那一次得救的悔改，阿们吧。你要得胜，你要得力量，你要时常悔改。但是这个时常悔改呢，不是自我控告哦。圣经里面讲说有一个控告我们的，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是什么人？大家还记得吗？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是一直控告你，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因为控告太可怕了，所以为了避免控告，有些弟兄姊妹对悔改就很惧怕。我说不，我们一定要看真理。真理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悔改到哪里去悔改啊？到上帝面前，对吧？你自洁，然后你到上帝面前去自洁，说主啊，我这个没做错，我那个没做好，我这个东西做得不好，求主你赦免。你有这个的，对吧？求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悔改为什么是必须的？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一生虽然信了耶稣，我们一生都有软弱，只要你不悔改，那个罪就会对你产生辖制，而且呢，你很快就变成为那个罪去辩护，你信不信？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是过分生气，上帝让我们管教孩子仗打他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发泄怒气，是因为爱去管教，但我们有时候太生气了，我们或者在单位里面受了气，或者看到孩子一些表现不好，然后我们是怒气发泄，然后冲孩子大发脾气，发完了其实你该悔改，你要跟他道歉，但是只要你不道歉，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孩子说，妈妈，你刚才那样子很不对，跟我们学的圣经不吻合，你那个时候怎么做？只要你不悔改，你说妈妈那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妈妈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你什么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不把我气得那么狠，我能这样子吗？然后孩子有时候嘴口才没父母那么厉害，所以算了。但他你有没有发现，你那时候说那番话你在为罪辩护，对吧？反而你反过来你说，对，孩子你说对，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没控制情绪，你这个就叫悔改，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会改进，阿们吧。而且你会发现，我只是举简单的例子，我们任何一个罪都是这样子的，当你对那个罪不悔改的时候，你下一步一定是那个罪的辩护人，你注意，一定是那个罪的辩护人。比如说我们看圣经上的例子，主耶稣有一次讲了很多话，然后以色列人辩驳不过他们，有那些法利赛人恨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一定会爱我，如你们现在想杀我，表明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应该大吃一惊，他恨耶稣，心里想杀耶稣，被耶稣说透了，真正的态度应该是悔改，对呀，上帝的律法是不许杀人的，对吧？我心里想杀他，这是不对的，对不起。这个时候他们心就会软，他们就会转向上帝。但你注意，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他们回了一句话，很毒的话，他们说，我们不是没有自由，我们不是淫乱生的。诶，你去读，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个话说的很奇怪，你去看上下文，怎么突然讲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大家知道主耶稣是谁生的呀？玛利亚。玛利亚是跟她的丈夫约瑟结婚了以后生的耶稣，还是她还没跟约瑟结婚她就有了身孕？没有结婚就有了身孕。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恶毒的，意思是说你是个野种，你妈妈不知道跟谁怀了孕生的你看到了吗？所以 人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他会为罪去辩护。然后一个人为罪辩护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为罪辩护的时候，请问这个罪对他的影响是变小了还是变大？变大了。罪遮盖他，让他看不见上帝，罪又渗透他，让他的心灵变得偏斜。所以你知道悔改为什么这样重要，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悔改跟魔鬼讲悔那个控告是不一样，魔鬼控告你是为了让你倒下去，让你离上帝越远越好。魔鬼就会说你这么糟糕，你赶紧去吧去吧，别做基督徒了，还做什么基督徒，没资格。我们不是，我们说悔改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罪，这个罪拦阻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求主去洁净我，阿们吧。谎言会拦阻我亲近上帝，贪心会拦阻我亲近上帝，不洁的心思意念行为会拦阻我亲近上帝，所以我要悔改。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关于悔改的教导多得不得了，其实很多关于悔改的教导都是这个。再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悔改有几种啊，两种，一种是什么？得救的悔改，还有一种呢，得力量的悔改，得胜的悔改。所以圣经里面对信徒教导悔改很多都是在讲得胜。你要得胜，你必须把罪清除了，因为罪是对我们得胜，罪是对我们亲近上帝最大的拦阻。你一定要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悔改是必须的。上帝在这里反复强调你们要自洁，这个自洁它的精义就是悔改。所以你要悔改，你不要让罪辖制你。真的，基督徒对罪要有一个敏感，不是被魔鬼控告，而是悔改的敏感。不应该的，你会发现罪它也像滚雪球一样，当你对一个罪你已经发现了，你却不悔改，你却不对付它，这个时候其实它会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会出一个问题，会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所以一定需要去小心，一定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悔改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你还要注意悔改的有限。以色列人自洁了，他们能不能上西乃山？还是不能，还是不能。他们能不能摸西乃山？还是不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悔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悔改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悔改是支取上帝的恩典，悔改是对罪的对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说悔改不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不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方法。好，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好，大家稍等一下哈，我们网络有一点点的问题。我们先继续哈，我们先继续，这个回头再说啊。然后那我们再讲一个悔改的有限性，我希望大家去注意到，要注意一个悔改的有限性，注意怎么悔改的有限性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不能靠悔改到上帝面前去。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是靠谁啊？靠耶稣，靠耶稣。所以那你说，哎，那既然这样讲，我还要悔改吗？我们说还要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罪会蒙蔽我们。虽然我们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本来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假设有一个东西在我眼前这样一挡，我还能看见你们吗？我看不见了。耶稣是来把我的瞎眼治好了，我最重要的看见要看见谁啊？要看见上帝。所以我的瞎眼已经治好了，我可以看见上帝，但是罪就像这小片的东西一样，它挡住我，我还能看见上帝吗？我看不见。而且它挡住我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扭曲的。如果这个东西它还不是说完全不透明的哦，它是把上帝的形象给怎么样子了，给扭曲了，它是一个哈哈镜。你戴上这个东西以后，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的看见，它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说你要认识悔改 它是有限的，我们不能通过悔改去亲近上帝，但是悔改它有价值，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不要轻看悔改的道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错用悔改。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错用悔改到一个地步，他以为通过悔改到上帝面前特别高举悔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有些人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哎呀，我们反正就是靠耶稣到上帝面前来，悔改不悔改无所谓。不，耶稣呼吁我们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什么？你们当悔改。我们刚才讲的启示录的七教会有五个教会要悔改，你知道要悔改的呼吁是谁发出来的吗？是主耶稣，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象，看见了耶稣，耶稣跟他说，来，我告诉你，你要把我告诉你的信息告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我给他们信息的重点就是要悔改，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百姓的自洁，他的精义就是悔改，悔改是重要的。我们认识两种悔改，悔改是必须的，但你也要知道悔改它的局限性在哪里，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耶和华的降临，我们看一看耶和华的降临。在我们刚才看读的经文当中，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特别让人吃惊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说我们的上帝他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他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是给我们有蛮多的提醒。弟兄姊妹，首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所以我刚才一直问大家这个问题，摩西十诫是摩西在异梦之中领受的然后告诉以色列人的吗？不是，是所有全体的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下面亲眼看见上帝的威荣，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然后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然后山都大震动，以色列人感受到他们原来以为说我可以亲近上帝，但这个时候他们吓得不得了，不敢靠近上帝。所以这件事情上帝的显现，我们说上帝再一次强调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哲学家讲的绝对精神，不是哲学家讲的绝对理性，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有位格的上帝，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他不是摩西幻想出来的，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你去看周围的世界，比如我现在摸这个讲台，这个讲台是不是真实的？是的。我们的上帝比这一切更真实。将来有一天这个讲台的木头一定会朽坏，我们找不到，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永永远远自有永有。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要看耶和华的降临呢，你注意，我们的上帝是与世界有关系的上帝，阿们吧。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学观点，就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他认为说上帝造了人以后让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他的代理者，然后上帝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了。这种观点在圣经里面站不住。你会看到上帝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有关系。而且上帝是怎么样子呢？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他掌管这个世界，而且他还在引导这个世界朝他美意的方向去发展。我为什么强调朝他美意的方向发展？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罪恶没有？
有。
有。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你分析了一大堆啊，这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然后分析来分析去，越分析越灰心。我们说不，这些东西真的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要去到上帝最美好的他的规划当中去。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就表明他跟这个世界，他不是跟这个世界无关的上帝，他是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上帝。而我们也在上帝降临西乃山这个事情上面也看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能不能去靠近西乃山，能不能伸手去摸？不能摸。为什么不能摸？上帝说哎呀，要保持我的神秘感，所以你们不能摸，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使我们不能亲近上帝，而不是上帝不想亲近我们。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罪使我们不能亲近上帝， 而不是上帝不想亲近我们。上帝如果不想亲近我们，何必赐耶稣？上帝如果不想亲近我们，何必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上帝如果不想亲近我们，何必吩咐挪亚去预备一个方舟，拯救全家，让全人类繁衍下去？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想亲近我们的，他愿意亲近我们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阻隔了。什么东西？我们的罪。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有些人只是看字面就说啊，上帝很嫌弃我们，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所以上帝就不想亲近我们。我说如果上帝不想亲近我们，就把这个世界一丢就算了，对吧？他为什么还要反复显现？他想亲近我们，但是他又不让我们靠近他的圣山，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因为我们对罪蒙蔽的很厉害，我们对罪很轻看，我们以为说啊，罪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上帝说不，你看一看，我都降临在西乃山上了，你们也不能到我面前来。你就知道罪是多么大的伤害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阿们吧。但是我们从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面，我们也得一个安慰。得什么安慰？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上帝如果放弃我们了，就像我们刚才说，他就不用做这些事。真的，你们自己都感受过，一个人如果跟你还反复苦口婆心，甚至跟你吵架，证明他放弃你没有？真正放弃你的人是什么？真正放弃你的人根本不跟你吵，理都不理你，拜拜再见了，今生我就不想再见你，是吧？你知道吗？上帝是不是只在西乃山上降临了一次？是不是只有这一次？没有，上帝后面还反复的显现，然后到了先知书里面，以色列人那么悖逆上帝，上帝还不断差遣他的先知来。到了新约的时代，人是这样的悖逆上帝，上帝还差了谁来啊？差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来，表明上帝不要放弃我们。阿们吧。你一看到这些的时候，他降临在我们中间，表明他不要放弃我们，然后我们不能亲近他，他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预备另外一个方法，一定让我们跟他和好。阿们吧。那个方法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去看耶和华的降临，你看到耶和华的降临，你就知道，一，上帝是什么？又真又活的。二，上帝跟这个世界是什么？有关系的。三，我们说罪使我们无法靠近上帝。四，我们说虽然如此，上帝没有放弃我们。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哪座山？哪座山？为什么讲这个？西乃山因为上帝的降临成为圣山，但是这座山，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在这座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但是非常遗憾，以色列人在这座山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能靠近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为什么做这样？你向我显现，我又不能靠近你，何苦来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我们上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他有很深的意涵，让我们明白很多重要的真理。这是我们要去思想，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就是明白什么呢？就是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明白，明白哪些呢？明白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说，上帝又降临在西乃山，然后又让我们不能靠近，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借着西乃山打破一个幻想，显出鸿沟来。打破什么幻想？大家还记得第七、第八节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哎，上帝吩咐了这些话。以色列人那时候是怎么样子啊？是沮丧还是有信心呢？那时候信心满满，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做。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一定认为自己，我绝对可以靠近上帝，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西乃山显明他们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就把人的幻想打掉。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也是有这个幻想，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做了一些好事，或者这段时间我很认真的灵修祷告，我就觉得说我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去。不，你就算灵修祷告做得再好，你到上帝面前去是通过什么过去？走哪条路过去？ 通过基督。对了，你不能绕过基督。我们很多时候人很软弱的，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绕过基督，想通过那些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告诉我们不可能，西乃山就告诉我们不可能。你要把那个幻想打破，我们不能随时亲近上帝，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是什么造成的呀？是罪造成的，是罪造成的，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上帝借着西乃山，他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我说你要去知道西乃山上面，我们到下一章就会讲到了，上帝赐下的是什么？赐下的是律法，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虽然我们今天还没讲到，摩西十诫赐下来以后，是不是十诫一赐下来，以色列呼啦啦的都上了山，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还是上不了，还是上不了。上帝借此告诉我们什么呢？律法好不好？圣洁不圣洁？公义不公义？公义。但是律法不能够把鸿沟填平，律法不能够让你到上帝面前去，律法甚至也不能给你带来生命。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你去明白福音，就是我们说用福音去光照圣经，光照我们对圣经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把很多错误的观念都跑掉了。有些人是藐视律法，说哎，律法是旧约的，我们新约基督徒不需要了。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上帝明明讲的，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来是废掉律法，是不是？耶稣说我来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他说我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是成全的，我不是来废掉的。那律法做什么用呢？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是律法不是用来填平神和人之间鸿沟的。律法显出我们有问题，律法照出我们是个死人，但是律法不是赐生命给你。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用两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哪两个比喻呢？弟兄姊妹，我们去医院，有的时候比如特别你骨头受伤了，你要去医院用什么东西来照一下？ X 光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X 光机能不能把骨折治好？但是 X 光机能不能照出隐情？就是你原来只是觉得痛，你不知道为什么痛，你说是肌肉的问题还是骨骼的问题， X 光机一照啊，原来骨折了，是吧？所以律法就像 X 光机， X 光机是显明问题却不医治的。医治的是什么？医治的是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医治的是那个绷带，是那个药，是你吃的营养品，然后骨头长起来，对吧？ X 光机从来不医治的， X 光机就像律法，律法就像 X 光机。我说我再举第二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有手机了，用的比较少。我记得我们以前上中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女生经常在兜里都揣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小小的，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要是什么吗？镜子，对不对？女生就要有时候在哪里要拿出镜子来看一下。因为女生这点，我不是说女生不好啊，女生这点比男生好。男生有时候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自己也不知道，还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是彭于晏，是吧？然后到时候别人看你哪是彭于晏，你油腻大叔好不好？因为你不照镜子你不知道。那女生呢就经常拿镜子看，哎呀头发有点乱，搞一下妆有点那个啥了，稍微画一下。所以女生一出来大家看着都很美，为什么？因为有个镜子。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镜子本身能不能让你变美？镜子能不能改变你的容貌？不能。你知道律法就是这样子的，律法是照出你自己原来看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看一篇文章，我自己看一看我自己，我也觉得挺可笑。就是什么？就是人总是特别男生总觉得自己是彭于晏，其实都不是，都是就是觉得自己又英俊又潇洒又怎么样，但是一照镜子发现，哎呦不是，我这个老了，头发也掉了，脸也宽了，然后腮帮子也垂下来了，这个不照镜子看不出来啊，对吧？显出你的本相，但是镜子不改变你的容貌，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些都是。所以在西乃山那里，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律法不能改变你的生命，明白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他特别讲到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来了，诫命来了，我的罪怎么样子呢？我的罪其实反而活起来了，我就死了。律法说不可起贪心，然后罪人的反应是什么？罪人反而就暴怒，我就要贪， 律法说不可撒谎，我撒一次谎有什么不可以？律法说不可奸淫，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有什么？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罪就活起来了，所以它不起这个作用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我们说律法它不能填平神与人之间的鸿沟，律法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律法只能显出问题来。所以我们说你要去找另外一座山，你要去找另外一座山，弟兄姊妹，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山呢？另外一座山叫做格格他山，叫做格格他山。在格格他山那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格格他山那里，注意，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靠近？格格他山下面全都是罪人，甚至还有人在挑衅基督，还有人在瞧不起他，还有人在污蔑他。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西乃山它显明我们跟上帝之间有重大的隔阂，我们到不了上帝面前。格格他山那里上帝说赦免他们，通过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可以亲近上帝了。所以上帝在西乃山这么大的声势去显明他的威荣，告诉我们重要的真理，说你们不能亲近上帝，因为你们是罪人。然后其实西乃山它就是一个地标，它是一个方向盘，它要指向的是哪里啊？它要指向的是格格他山，它要指向的是格格他山。所以在西乃山上面只有摩西到了上帝面前去，然后把上帝的话语传给以色列人。这个摩西当他上西乃山的时候，他预表的就是基督，他预表的就是基督。以色列人要透过摩西来认识上帝，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是透过基督才能到上帝面前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你不要靠西乃山的律法，你要靠格格他山的福音。西乃山的律法好不好？好。圣洁不圣洁？公义不公义？良善不良善？它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是它的功用不是救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越认识福音，我们就越尊崇上帝的律法，我们越高举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绝不错用律法。我不要用律法去得救，我不要用律法去填平我和上帝之间的沟壑，我只能用福音，我只能用基督，我只能用基督的血。那我的好行为有价值没有？有价值。我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我得救，是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的好行为是为了得胜，明白吧，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胜。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好行为不是为了得救，乃是为了让我们得胜，对吧？你抓住这些的时候，这就是西乃山教我们的，这就是西乃山指向的那条路，格格他山。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去晓得，都去知道。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啊，真的是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没有一个人能亲近我们的上帝。我们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都只能站在西乃山下远望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另外一座山，就是格格他山，让我们可以亲近我们的上帝。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也让我们借着你今天向我们所阐述的这些真理，让我们知道你圣约的宝贵，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常自洁，就是我们真的常常有得力量的悔改，我们就常常去对付罪，我们靠你的恩典我们去得胜。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 我们真的是借着西乃山的神迹，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又真又活，虽然罪拦阻我们亲近我们的上帝，但我们的上帝不丢弃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让我们可以亲近天父。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就多多的在基督里亲近主，我们就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